你我叫大家小组分享一下，不是因为我想知道一点你们的反应啊，而是那常常一把心就反正我们那么多人啊，大家交谈一下，但是没有压力啊，随便就是，虽然是我家，就是在家里这样，很简单的交谈哈，不要那这主讲们哈，不要觉得有压力哈，也不要怎么样很紧张的，不是一个学术性的报道，而是分享哈。好，我们的最后一节哈，就是我的最后一节课，就是按照上主的话的第三部分哈，大家还清楚那个结构哈，上主的话，然后第二圈是什么？圣言在教会里面，现在圣言在世界，不过有关这个圣言在世界呢，我就不详细的去讲，因为也很简单哈，圣言怎么样影响文化啊，影响艺术啊，影响这个各方面都有影响。相反，我不想让今天的真理就这样无心无失的过去，因为今天也是星期日，所以我们就没有机会来庆祝圣保禄的皈依。我就想以保禄为模范来介绍这第三部分。其实这个不是我不只是我这样拣选哈，而是在教宗的上主的话中，他也特别的提到保禄又因为有关圣言在世界在教会的使命与生活中的这个主教会议呢，正是在2008年举行。2008年呢也是教宗定为保禄年哈。那我们知道不知道这保禄究竟是何时出生何时去世。但是按照我们在中途大事录的资料去和保禄书信的推测，我们可以大概测到他是比耶稣小7年8年。从何知道呢？保禄在写给费勒蒙的书信中，他说你收留这个人呢，看着我这个老人的面相哈，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封信呢是在公元60年初写成的。保禄称自己为老人，一个40岁的人不会称自己为老人哈，他起码应该有55岁大概哈。又当他在施德旺熏倒的时候哈，路加描写哈，他们把衣服放在一个青年人的脚下，这个就是少路。一个青年人当时保禄还很年轻，但是不会年轻到18、20，因为当时他已经有很重的责任哈，公开的去迫害基督徒们，还有拿着证件，他拿着准使去大马士革去迫害基督徒。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是我们估计不会是18或者20岁哈，大概估计他当时30岁。左右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差不多了。当时是公元35、36年哈。如果他当时有30岁，那他就会比耶稣小7岁、8岁吧，大概哈。这是一个笼统的计算。2008年也是为纪念他出生，如果我们计算他小耶稣8岁的话，就是他出生的2000年哈。所以教宗就定2008年为保禄年，大家都很记忆犹新是吗？都很热烈的庆祝了这一年，有多方面的纪念。主教会议就在这一年开始召开，所以教宗也说我不能不提到整个主教会议大会中保禄中途的见证一直陪伴着我们，这却是天主上帝的好安排，让主教会议 第十二届大会的召开，是逢纪念教会外邦人大中途诞生2000年的庆典年。保禄的一生完全标志着他传扬天主圣言的热忱，我们怎么能对他提到自己宣讲天主圣言的感人话语无动于衷呢？我们怎么样不会被这个大中途大圣言传报者不被他感动呢？每当我们反省天主圣言在教会的生活和使命中时，我们不然想到圣保禄及他如何贡献出他一生向万民传扬基督救恩的讯息。所以教宗自己也这样把保禄中途退出来。我们今天1月25号呢，我们就不能就是用这个方式纪念他，也向他学习。刚才庞保禄神父对我说，今天也是我的葬礼啊，有皈依，可能在座还有很多很多保禄，还有其他保禄吗？有没有保禄或者波林女的也有啊，我们也向他祝贺他们的皈依。好，保禄有一句我们已经引过了很多次的一句话哈，就是他怎么样看圣言呢，怎么样看福音呢，不是把它看成一样石板板的东西，料人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传圣言不是搬移己作纸，把一件史物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而是圣言是一股活生生的力量。保禄的这一句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我们昨天已经提过德能希腊文 dynamis 是一股力量，一股很大的力量，会使一切的有信仰的人活得救恩。所以他对圣言的看法呢，就是非常活的，我们就用了这个主题，圣言的活力，圣言的活力。保禄就从一生之力就去让圣言的活力能普及整个世界。还有第一天呢，我们提到凡尔的教开，教宗若望23世，就是在1959年1月25号在保禄大殿第一次讲出他要召开这个大公会议，然后正式的通告是在一年之后的圣诞节。不过第一次他提到公开的提到召开大公会议，就是在保禄皈依的一天，所以今天1月25号有他的重要圣。1月25号也是为合一祈祷的结束日，因为这个外邦人的宗徒也我们奉他为榜样，也是基督徒合一的一个模范，所以教会也不是我们教会，就是整个所有基督宗教那这个时光已经在1908年开始了，是一群基督徒一群 Anglicans 怎么说圣公会的教友们，他们一起首先开始的，后来就被那个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怎么说世界基督教派联合会哈接受了，现在就所有整个所有基督徒都在这一周特别为合一而祈祷啊，所以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哈。好，我们就把上主的话的第三部分，跟保禄这个人联起来，就透过保禄去表达。这个第三部分圣言传与世界，这第三部分又分成四个小段，大家都有书在手中，这也 不过这样可以一览呢，看看教会的使命是向世界宣讲天主的圣言，天主圣言与聚力入世的使命，天主圣言与文化，天主圣言与宗教对话。第二部分是圣言在教会之内，现在圣言奔驰到整个世界。今天我们纪念的保禄的皈依，那我就顺便的找了几张有关保禄皈依的图像。这些都是名家笔下的卡拉瓦乔，这个是我自己也很有兴趣去收集，就是名家对圣经的就是圣经图画。就因为圣言除了用言语来表达，也用很多方法来表达，用艺术啊，好像我们昨天说了电影啊，图像啊，建筑物啊，雕塑啊，诗歌啊，这样哈。好，有关这件事它的皈依，首先皈依这个字呢，在保禄的书信中它有用过，但是它从来没有用到这件事上，它没有说我的皈依。所以描写保禄就是我们称这件事为保禄的皈依，因为我们没有太更好的名词去形容它，但是它自己没有用过。所以有很多圣经学者都说不如叫它做保禄的教召，因为它是听到天主叫他给他一个使命，而不是皈依，就是从一个从伦理方面不太好的生命皈依到一个向善的方向。不过也可以称它为皈依，如果我们按今天我们福音听到的耶稣说你们悔改，你们皈依信从福音，那为保禄是一个皈依。无论怎么样，我们也让圣经学姐或者这些学术的人去讨论用皈依是不是适当。总之我们知道保禄自己没有用过这个字。有关这个事情呢，在路加的中途大事录中呢，我们可以找到三次的记载，三次之多。第一次呢是在第九章，就是路加从第三者的旁述去记载这件事是怎么样发生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从保禄自己的口中，保禄在犹太人之前自辩，也在雅格尼珀皇面前自辩，是他自己讲出。这里西经学姐还花了很多脑汁墨水去研究三个记载中有没有分别啊什么，这些东西我们不管了，只是觉得这件事出现了三次应该是相当重要哈，为路加尤其是也为保禄。不过我们又看看保禄自己有没有提过呢，保禄他自己怎么样讲呢，这里就是要从他的书信中看。首先这段呢还没有到他的书信，在中途大事录路加描写保禄的皈依的时候呢，就首先描写大马士革的事件，然后呢就天主也显示给阿拿尼亚，是两方面，天主显示，这个是路加的一个很特殊的手法哈，先描写一遍，好像电影这样哈，先拍这一遍，后来就这一遍哈，克尔乃勒的皈依也是一样哈，首先博多鲁见到那个异象，然后就在克尔乃勒家，就是分两部分来叙述，这里呢，路加就首先叙述大马士革的事，然后呢就天主显示给阿拿尼亚， 在天主显示给阿拿尼亚对他说的话中呢，其实就有一张好像是保禄的身份证在里面。这个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就是一个容器，一个我所准备的了。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国王和以色列居民前，因为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字他该受多么大的苦。他有一个使命，把我的名字带到外邦人犹太人的各地方。他是一个器皿，我已经准备好他了。就是在天主给我们一个使命之前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是很突然，但是其实他已经一早准备好的了。所以很多先知呢都在他的在他们的生命路程中都可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啊，原来天主是自母胎中已经准备好我了。耶拉米亚我在母胎中，天主直接的跟他说。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果我们看我们的教教，我们的向后望，就看到啊哈，就看到一些血泥红枣，就是天主的已经留下了哈。不，他不是无端端给我一对这样的父母，他不是无端端把我放在这个家庭中，他不是无端端的这样让我有这些经历。当时我不知道，但是那向后望我们就说啊，原来是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呢看成一条线，而不是一点一点一点零零碎碎的。就觉得天主在我身上有一套很美妙的救恩计划，你看不出你就不会觉得它美。你只会看点，不会把东西连成一条线，你就看不出什么。看得更好的了，就可以连成一个面，看得更好的就可以看成立体的。就是要你自己怎么样看你自己的生命哈。就这个天主就说，这个人是我拣选的器皿，为了把我的名带到外邦人和带到不同人面前。但是这件不是只有光荣的大事，我要让他知道他为我的名要受多少苦。这个就是好像是保禄的 CV， curriculum vitae， 就是他的一生的描写。保禄自己怎么样说呢？除了路加的描写，保禄有好几段是非常非常精简的，但是很表达出他自己的自我感觉。他觉得自己在自己在天主的救恩计划中，这段加拉大书第一章，他首先描写，他不怕把他的过去向大家暴露出来哈。他说你们都知道我以前是怎么样的，他过去的带黑点，他说我以前是迫害过教会的，但是那个从母胎中已经选拔了我，以恩宠教教了我的天主，却意将他的圣旨指示给我，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这个是保禄对自己的生命的描写，也是很漂亮的。他以前迫害过基督徒，但是他的生命有一个转捩点，这个转变呢，让他想起原来一早天主已经有计划有预谋，天主他现在才知道，但是其实一早天主已经安排好了。注意我故意用红色来突出一些动词，天主选拔了我，以恩宠教了我，叫我做什么呢？叫我去传扬他。但是在传扬之前呢，他让我认识，不然我传什么呢？在传扬之前呢，他把他的圣旨指示给我，非常美妙的一个描写。保禄没有描写从外表去描写那一天早上几点钟我骑马 他们中州大书录是没有说骑马，但是所有的图像都是说宝禄是从马上跌下来的哈，不知道说他骑什么哈。哎，中州大书录只是说他跌倒哈，没有说从马上，但是所有的艺术品都是后面都有一只马哈。这是艺术家的一厢情愿就是宝禄自己没有这样描写事情的描写哈。因为这件事呢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了哈，我就觉得我们人的经历也是这样的哈，当一件事很新鲜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用叙述的方法去描写它哈。一件天主在你身上做了一件大事哈，改变了你这一生，你就形容出来描写出来。但是事情过得越久呢，就沉淀下来，那你就慢慢呢就拉出它的内在意义。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哈，那我很十几岁就去了意大利，我是在意大利接受修女的培育的，也是在意大利发愿的。当时年轻修女就在意大利读书，吾以坎为贵嘛，当时我是很出名的，我因为中国人中国修女这样。每一年呢在堂区什么圣教节啊什么什么啊我都有出来了，他们都抢我，我很忙的在那个时段哈。那就到处都要在堂区，他们就要我讲我的圣教，为什么一个中国人呢，又因为我的家庭以前也是佛教徒哈，我的爸爸是从我爸爸有一段皈依的故事，然后那我就已经享受他的果实。不过无论怎么样，讲起来也算好听吧，呵呵，也算吸引人吧，为这些意大利人哈，他们一出生就灵性，所以我这个故事呢，我就不断的去讲。但是讲了两三年之后呢，当时很年轻，又很就这样，有人叫我讲我的圣教的故事，我就讲哈，怎么样，我会觉得就感受到天主的教教啊，决定做修女啊，这些东西都是从世俗的层面哈。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呢，我就越来越怕讲，不是因为讲得累了哈。也有一点吧，可能因为常常讲来讲去讲这样的东西，而是我自己心内的一套对我圣教的看法跟这个已经是不同了，因为我自己有更深的体会，而这个更深的体会是很难讲出来的，或者讲出来也不好听，就是太吸引人，但是别人想听的就是这个叙述的层面。不过我自己已经超越了叙述的层面了，所以越来我越变得，那别人以为我，那你现在就变得身价高了，不愿讲了，不是这个，而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讲，就以前的一套哈，我讲出来也觉得有距离。因为我已经有另外一种更深入的感受，已经不只是在这那么表面了，所以我很明白宝禄二十几年之后哈，他描写他的皈依，他就用这些神学性的字眼去描写，同时是很深长的，而不是我走到大马士革有一道光啊什么什么，已经超越了这个。好，再看他另外一个描写，腓立伯书第三章，他说凡以前，他也是描写他的改变，他的皈依，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我如今为了基督都看作是损失，一个价值观的改变， 以前我认为最好的就是名啊利啊什么，如果套在自己身上，以前我以为最好的就是有漂亮衣服穿啊，认识很多朋友啊，可以去想想去看电影啊，为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就是这样了、啊、好好读书啊，后来进一个好好的大学啊，这个就是我的一切。但是现在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因为有一些东西比这些更重要，所以其他的都变成是次要的，我都看成是损失。不但如此，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是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已经有一个最高的宝贝，好像耶稣在他的比喻中讲到的那颗珍珠，找到那颗珍珠之后就可以变卖一切去买这颗珍珠。保禄找到了，找到了耶稣之后，其他的东西他都觉得是次要的了。为了他，我居然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取基督，为得到基督。但是后来在下面一段呢，他没有写现在我忘记以后的了，我向前走，为夺取基督。不过他后来又改变了，因为基督耶稣已经夺得了我。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义啊。他就说改变了价值观哈，我尽量把我的精力完全聚焦在这个向前跑哈，为得到基督。但是后来他就立刻改口，就说其实不是我的努力，是因为基督已经夺得了我。我就觉得很多在很我也很喜欢看自传哈，一些人自己对自己的描写，自己对自己的心灵的成长的描写，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很多伟人都是有圣人啊，伟人呢、啊，就年轻时候呢就拼搏啊，就争取啊，努力啊，但是后来呢就觉得懂得感恩、啊，那好像一切都是那如果信天主的就是说是天主给的，不然呢也有这种感恩的，就是命运对我好啊或者什么哈，就觉得把自己放在比较被动的一个角色，可能年轻的时候呢就觉得什么都是自己建立的皇国哈，我是 self-made man 呢，就是我自己得到的了。但是越你的经验越强，你就越会学习谦虚。你得到的这么多又怎么样呢？就其中都是一小点哈，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哈。保禄说我放弃一切为赚取基督，但是后来他就说因为基督已经夺得了我，也很有意义这一段。还有另外一段呢，哥林多人前书第十五章，保禄讲到耶稣复活之后显示给很多人，然后就说也显示了给我这个好像流产儿的一样的人，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流产儿，因为他的出生是与众不同的，他不是好像别的宗徒这样哈，他走了一条不寻常的路。他说我不配称为宗徒，因为我迫害过天主的教会，然而因着天主的恩宠，我成为今日的我，天主施给我的恩宠没有落空，我比他们众人更劳碌，其实不是我，而是天主的恩宠协同我，天主的恩宠在我身上没有落空。天主给了他很多，他承认他也尽量配合，其实不是我，而是天主的恩宠协同我。当我们读保禄福音的保禄的书信的时候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这些保禄的自我表达，因为一般我们读保禄书信呢就是看他的思想， 我就更喜欢看保禄这个人，不是他的诚意的理论呢、啊，或者他那也是也要读，当然呢、啊，不要忽略这一点呢、啊。但是，保禄这个人呢、啊，他的心路历程呢、啊，他的内在的、发展呢、啊，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哈、啊。圣言怎么样在他身上工作哈、啊？这样，看到这一段呢，就让我想起陶渊明的《归去来迟》，他这样描写：物以往之不见，至来者之可追，时迷途其未远，却今是而作非。哈，就好像保禄所说的，以前为我有利的一切呢，我今天把它看成是废物，就整个价值观的改变呢。相信在座也有很多人会受到外教朋友的训问啊，为什么你奉献那么多时间给教会啊，星期天不是好好的去看看电影啊，睡多一点的不更好啊，为什么星期天呢、啊、整天就在新堂跑就或者我们做修女的有时候那我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很好笑啊，就是我妈妈的亲戚那几乎全部都不是基督徒哈、啊、那我的外祖母因为她是在乡下住的，我是在澳门出生，所以她一直都没有见过我哈、啊、因为以前就是沟通不是那么容易，她从我妈妈口中就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女儿，后来就做了修女，为她，我不知道她想什么了，总之她就知道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孙女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到后来因为可以开放了，就外婆就可以到香港澳门了，不过当时我在意大利，有一次我从意大利回家，就是第一次见到外婆，我就觉得他这样很奇怪的望着我，我说为什么这样，我也很有一点尴尬，后来我问妈妈为什么外婆这样望着你啊，妈妈就笑，她说你知道吧，外婆后来告诉我，哎呀，这个孙女也不丑也不笨为什么她可能在她心目中呢，做修女啊，做什么洋尼姑啊，就是那些又笨又丑啊，又没有就可能有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就是这样了，但是当你有一个崇高的理想哈，你可以做很多。昨天是刘主教嘛，好像是说耶稣疯了，我们也有一点，耶稣是大疯子，我们有时是小疯子，就是，我们就是这些小疯子跟着一个大疯子走哈，也有一些这样为常人好像不合理的事情哈，保禄就是这样这个改变哈，这个陶渊明的词也让我想起“却今是而作非”哈，一个生命的改变。好，我想尝试想一想哈，假如教会没有保禄，如果要看保禄的伟大呢，尝试把它拿走，我们就见到初期教会的历史会有。不小的改变，当然我们不能做什么假设天主的计划很美美很奇妙，但是做一些脑部运动，尝试把保禄拿走，好像朱熹曾经这样说，就是恭维孔子，他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如果没有孔子呢，就天也未光，呵呵，万古长如夜，如果没有仲尼，我们差不多也可以这样用，当然有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了，万古不会长如夜，如果没有保禄，不过呢可能初期教会的历史会有一点的不同哈，比如假如没有保禄，第一件事立刻清楚看见的了，就是新约书本少了一半我们可以本数了 新约书本27本书，13封是保禄的书信，如果没有他蹦立刻少了一半。如果没有保禄呢，浮尘不会发展的那么快那么广。我们想想耶稣的门徒们大部分都是渔夫，从来没有出过离开过巴勒斯坦这片小地方。当我看，你们有没有看过《博多鲁》这？你是磐石，《博多鲁》的这套电影啊，其中有一句吧，博多鲁就说：“我只是一个加利利亚的渔夫，除了加利利亚湖之外，我还没有见过大海。”就是他的世界就是那么小哈。其他的宗徒都是跟他差不多哈，只是这个保禄呢，这个保禄，你看他的传教旅程哈，他那么大胆哈，就。跑到看他的传教路程，第一个旅行比较短哈，第二个呢就很长了，就透过小亚细亚就去到澳洲了哈，然后就回来，第三次也是透过小亚细亚去到澳洲，第四次呢就是被带着被捕之后呢就到罗马，如果没有保禄呢，可能教会的圣言的奔驰呢就没有那么快。不只是速度的问题哈，也是有一点点的意识的问题。当我们看《宗徒大事录》哈，博多鲁当科尔莱的请他去他家的时候呢，博多鲁没有说很好，我立刻来，不。他说我从来没有去过外邦人的家，他不愿去，不是因为他懒惰，而是这里还有一些东西不清，就是福音是不是可以这样无条件的给外邦人。有天主让他看一个异象，后来他才去。为保禄就绝对没有问题，他一开始他就这里已经很痛了，他觉得福音是为所有人的，犹太人、非犹太人、奴隶、自由人、男人、女人，在天主面前没有分别，福音是为所有人的。为接受福音，不需要首先通过，不需要变成犹太人，首先接受国个神礼，成为犹太人，然后才成为基督徒，不需要。所以，就是因为他的思想啊。和他自己个人的工作啊行动啊，就把福音呢很早就已经推得很远了。如果我们看看保禄短短的20多年的传教时光啊，他走了多少路，真的不能不敬佩这个人。当代啊，没有飞机的啊，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哈，但是他居然在短短20多年，因为公元60年代他已经去世了，所以他传教的时期呢不是那么长。如果没有保禄呢，我们又少了一个环节，可以说在神学的发展中，初期的神学反省就没有那么深入，没有那么清晰，那么动人哈。因为我们看到福音主要的目标呢就是回忆耶稣所言所行哈，他们一般都是向后望哈，把耶稣的见证、耶稣的记忆哈，收集起来写成书。但是保禄呢，他的思想不是向后望，他没有什么可以回忆，他没有跟耶稣生活过。从何而知道他没有跟耶稣生活过？如果他有，他一定会讲。他书信中从来没有提过。他也没有直接引过耶稣第一句说话，没有直接引耶稣说过没有。他觉得他的任务呢不是向后望去记忆耶稣，而是把耶稣向前推，就是怎么样今天公元50年公元60年在 哥林多团体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精神，他把耶稣向前推，他也做最初的神学反省，譬如有关十字架的奥义。福音呢就记载，但是保禄呢就把他的中心思想拿出十字架的智慧，他就是这个环节，从叙述到神学反省，从向后望到向前推。如果没有他，我就觉得真是差了很多了，我们的信仰的发展，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那还有呢，如果没有保禄呢，我们就少了一位杰出的殉道者啊，传教士啊，领导教会的楷模。保禄也是建立团体者，他不只是把福音传到不同地方，他每一个地方他都建立团体。建立了团体之后，他也很懂得带领团体，都已经有不少人，我看起码看过两本书，就是把新兴人物应用在 business management 或者 leadership 那边哈。比如我读过一本很有趣的书，从梅瑟学习 leadership， 在 business leadership， 就是将梅瑟的生平放在一个领导者的情况上哈，保禄也是一样哈，从保禄身上学习领导，从这一方面也可以从保禄身上学习很多哈。如果没有他呢，我们就少了这些那么重要的模范。当然，少了他也少了一个杰出的圣者，保禄的圣德为基督而牺牲一切，为基督而奔跑，为基督而受凌辱啊，到处建立教会啊，这样，如果没有他呢，就在我们的圣人群中呢，就少了一颗明星啊。不过感谢天主有他，感谢天主我们有保禄。保禄的伟大呢，我也觉得可以从反面看他。我们尝试从不同方面看他，把他拿走去看他的伟大。从反面看他，就是看攻击他的人怎么样说他。在中途大书录中有这样漂亮的一句，大概是公元58年吧，保禄被解送到凯撒利亚，后来就解送到罗马了。他在罗马总督面前受审，有一位犹太的律师就严词指控他说，这一句，我们查出这个人实在是一个危险人物，他鼓励天下的一切犹太人作乱，又是那这热教派的挥手。哇，很大罪哈，这样好像一个很严厉的控诉。但是你们看不看得出，反映出保禄的伟大？就说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哈，他很有影响力哈，这个人，他可以鼓励天下一切的犹太人作乱哈，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真是号召力非常非常强哈。又是纳这勒派的人的会首，当时一般普通人呢不知道伯多如是这个渔夫哈，就是这群新的这个新教派的首领哈，在里面哈，大家知道在外面呢他们以为是保禄，因为是保禄出面啊，保禄都到处跑啊，保禄到处讲话，他们以为保禄是挥手啊，所以待到他在完结了第三次传教旅行之后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立刻逮捕他，因为以为他是首领。从这个反面的已经六点钟了，不可以吧，不可能吧。妈妈咪呀， 那就可以看到看到他的他的回答。我还没有入正题啊，向保禄学习做圣言的宗徒啊，没问题，我用短短的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了。那么面对这个大宗徒呢，尤其是怎么样宣讲圣言，我就尝试就是把它浓缩成12点，每一点呢我都用一些他自己的说话来证明，不过现在我可以讲得快一点。第一点呢，我觉得保禄有一个强烈的使命感，强烈的使命感，这个是传圣言的人不可以没有的，觉得自己是被叫教的。他常常很清楚的说，在他的书信中呢，他常常这样自我介绍，保禄被天主教教的门徒，这个是他的身份，对自己的身份非常清楚。这一段那我们就这里都写了，我若传福音就原来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因为这个是我不得已的事，是属于我的身份的，不是什么特别的。相反，如果不传才是有才是就有祸哈，就不配我的身份。他觉得传福音已经是他身份中的一部分，这个使命感的强烈哈。那这里他的书信常常都是这样开始：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禄蒙召在做宗徒，被选拔为全天主的福音。我保禄宗徒蒙召为宗徒，让你们可以看保禄的差不多每一封书信都是这样开始的。同时，他也很清楚他自己的神恩，因为在教会里面呢，也有很多不同的神恩呢。那有些人是口才比较好啊，有些人呢就是幕后英雄啊，有些人呢就好像西德旺啊，这巨人啊，就是分派就爱德的工作啊，这样。保禄很清楚，在后面的一段，我是受了委托，向未受隔选的人传福音，就如伯多禄被委派向受隔选的人宣讲福音一样。他觉得伯多禄是比较适合向犹太人传福音，他呢就是比较适合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很清楚哈，对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自己的神恩非常之清楚。还有他很信赖福音的力量，不是他自己的力量。我们已经说过，他说福音是一股力量，救恩的力量哈。他在格林多人前书中也说，我从前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呢，没有用高超的言论和智慧给你们讲论天主的奥义，因为我曾决定在你们中间什么都不讲，不用高超的言语，我只讲十字架的智慧，就是这个十字架的智慧去改变天下。他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主角，他只是配合，他相信福音自己有一股力量。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当今教宗也劝我们这样。你们有没有看过教宗圣诞节向罗马向教廷的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啊，首领啊，我看了之后也觉得很惊讶，因为是圣诞的祝贺，就他一开始没有客气的说话，就点出15点 Kyrie 的毛病。第一点就是这个了，不要居高自大，觉得自己太重要。哇，真的很教宗的斩钉截铁，他的说话点到重点。这个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相信福音的力量。你只是合作者，福音自己有，自己会走路的哈。第三点呢，爱的脆迫，没有爱呢，你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成为全福全者。你只是卖说话，有这股爱的脆迫，保禄很清楚的觉得，他自己是被爱的， 加拿大书，他说他爱了我，不只是普遍的基督为了爱世人，爱整个世界，为了爱了我，且为我显示了自己，为我，他真的感受到基督的爱，为我舍去了自己，我却不愿天主的恩宠无效。因为有时候我们面对十字架，就是普普遍遍的大笼笼统统的耶稣为所有人而死，但是为我，他为我而牺牲。保罗这个就非常清楚，同时他也觉得我却不愿天主的恩宠无效，甚至就觉得默想，他也说基督的爱吹破着我们，是这股爱吹着我们去做事，没有爱就支持呢，我相信我们都不愿起床了。一个母亲如果没有对自己的家的爱呢，就根本都那就不会那么卖力，就是一股爱去吹破着，没有爱，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只是应酬或者应付。保罗的谦虚、虚怀若谷，他就是跟前面的一点很相连哈，是福音自己有力量哈。他这一句非常漂亮的一句。我们是在瓦器中存有这个宝贝，为彰显呢，卓绝的力量是属于天主，并非属于我们。他描写自己是一个瓦器，很脆弱的瓦器，藏着一个宝贝，是宝贝我们要存，但是这个宝贝却信得过这个瓦器，天主信得过我们。把自己的宝贝交给我们，所以呢，传福音也应该常常有一点点的渐进的心态，不是就很自信，我一这样做呢，就一定他皈依，不是你，你只是一个瓦器，你随时可以睡的。他对自己的教友也是这样哈，很清楚的讲出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去命令。看保罗的书信，也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一句：“我命令你们，我以我的权威命令你们。”他只是说：“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个，或者我以主的名命令你们。”其中有这样的一句，《哥林多人前书》第五章哈。但是他从来没有说我命令你们，他不会用这样的专权的说话，他只是我劝喻你们，我鼓励你们，我不想你们不知道，他就是这样说。我这并不是说我在信仰方面我们愿意管制你们，管你们的信仰，而是我们愿做你们喜乐的合作者，让你们更喜乐，让你们得到福音的喜乐，而不是管你们、管制你们，或者在你们身上发号施令。还有这一点呢，我很欣赏保罗的刚柔并济。要硬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硬，骂人的时候他骂得非常厉害。不过不是他骂，而是他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妥协的。比如个人段前书第五章，在信仰和伦理的原则上面他一点都不妥协。比如他说知道在格林多人中有淫论的事，乱伦，他就说我确实听见在你们中间有淫论的事，却是这样的淫论连在外教人中也没有过，将这些人交给撒旦，没有妥协。后来他继续说，你们不知道一点点的酵母可以让整个面团变坏吗？有些地方在信仰的原则上面呢，在伦理方面呢，他是非常清楚，他用的说话也很硬，将这些人交给撒旦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但是他也有很温柔的一面呢， 对人很细心，很关怀。他自己也说，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了一切。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许。这里我引了一段罗马书的最后一章，很动人的。保禄写信给罗马人的时候，他之前还没有到过罗马，但是他问候一大堆人，我数过有26个名字在上面，也可以看到保禄是较有广阔，可能不是他的圣格，而是为了福音交朋友。我们的Matteo Ricci 利马窦，他也是，他在写天主食欲他的教理书之前呢，他写了交友论，他就觉得全教呢，首先你要交朋友，跟别人打好关系，不是让硬冰冰的把福音压过来，或者在中世纪比如在南美洲用剑来传福音，信不信，不信就不是用暴力，交朋友。保禄在罗马书最后问候一大堆人，不只是点出名字，每一个人后面，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些描写，问候在我主内可爱的什么什么，问候我们在基督内的助手什么什么，问候为基督受磨难的什么什么人，问候这个人和他家中的人，问候我的同族人什么，问候这个人和他的母亲，他也是我的母亲，每一个人后面都有这样的描写，就是这些人在他心里，当一个教友觉得那一个神父如果久不久问教友那你的儿子又怎么样啊，听说他又生病了什么，如果一个神父能记得，教友是非常感动的，觉得这个人是在他心中，那你传圣言呢就更有效了，或者传圣言的人也是关心一下人，那圣言就容易通过了。在保禄身上很保禄的书信中呢也有一封信很特别啊，大家都认识了，是费罗蒙书，就是一封能显露保禄 EQ 的信哈。相信大家都同意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很有机会，这个保禄很善用环境给他的有利条件，因为你传福音呢、你也要有很多配件哈。保禄比如他的传教行程呢，他就是走大路，走罗马帝国预备好的路，他用希腊文，就是这个罗马帝国已经为他预备了一些很有利的条件，他就尽量利用，是传教者的聪明，懂得把握机会，为福音把握机会。耶稣也说黑暗之子，世界之子是很聪明，但是我们就不够聪明哈。我们也应该就是把握一些有利的条件啊，或者把握时机啊，使圣言能传得更顺利哈。比如这些他把握了这次机会，罗马帝国的交通啊，语言文化，他自己的公民身份呢，他也很懂得辨别时事，把握时机，以后可以举很多例，但是我们就这里没有时间。同时有计划，但是不拒绝，他是有计划的。比如他写给罗马人呢，他就说我先去什么什么地方，后来又去什么什么地方，但是他也能屈能伸，不是那么硬的，他也会有时候改变，他说比如他去马其顿之前，他说是天主圣神驱使我，本来他是不想，他有另外一套计划，就是这个 flexibility 可以改变，但是这个不代表他没有计划，他有他的一套策略，一套计划，不过 懂得改变，也懂得面对失败。去了雅典，以为他预备了一篇很漂亮的道理。我们看《中土大师录》第十七讲啊，一篇有条有理的一篇道理。但是也这些雅典人说：“哦，这个我们下一次才听你吧。”不是要以为保禄一常常都一帆风顺，他也有他的失败的时候哈。但是他从懂得面对失败，懂得从失败学习。就算他被关在监狱中哈，他还很乐观。比如这里腓利伯述哈，他说：“弟兄们，我愿意告诉你们，我的环境对于福音的进展反而更有益处。”他说我现在在监狱中比我到处跑更有益。以至于御营全军和其余众人都明明知道我大锁链是为基督的缘故，就是我的这条锁链就是我的宣讲，就懂得这样面对一切能屈能伸。他其实也说，我已学会了在所处的环境中常常记住，我也学会了知道受穷，也知道享受，有的吃我就吃，没有的吃我也不吃，我也懂得受饿。在各样事情上各种境遇中，或饱遇或饥饿或富裕或贫乏，我都得到了秘诀，懂得怎么样对付任何的情况。他的开放的态度，向文化向社会开放。有一段比如腓利伯述，他说：“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义的，凡是纯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荣誉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清誉，这一切你们都该训练，不要怕这个怕那个，凡是好的都是你们都可以训练。我记得有当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教授说，我们基督徒呢有时候好像是患了精神的艾滋病，就是怕自己没有抵抗力哈，这个可以污染我，这个可以，那就对自己多一点，不是对自己，对自己心在心中藏着的宝贝多一点信心。就凡是好的一切真实的高尚的都可以对福音有利。所以教宗在福音的喜乐也有同样的方向，劝勉我们要这样面对，不要怕走出去面对文化。还有呢德圣罗尼人前书，他说不要消灭圣神。圣神可以从不同人口中，或者从不同的境况中说话，不要熄灭他，不要压住他，不要轻视先知之恩。但是当考验一切，好的应保守，坏的应远避。好像我们的孔子说：“见贤思齐。”总之就是好的就可以用，不好的就避免了。还有团队精神，保禄不是独行傻 teamworking and networking， 用近代的文字是说吧，他有一个网络，他派蒂莫德去什么地方，他派这个，他又去罗马之前他又已经写了封信，他的网络真的不简单哦。他没有 email， 没有 Facebook， 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他的网络真的很广阔。就是懂得建立一个团队，同时也有很多不同的人才帮他，他的原则就是各尽所能，共负责任。所有的神恩，在团体中有不同的神恩。罗马书的十二章，哥林多人第十二、十三、十四章，清清楚楚的看到他的这样的精神。不同的神恩可以共同建设教会，每个人奉献自己的。清清楚楚的天主 给不同的恩典给不同的人，大家就可以共同建设教会。众人在基督内好像一个身体，他要比较，不是所有人都是头，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手，如果太多手就变成怪物了，太多头就 也不行了。每一部分都是有用的，都是不可以缺少的，但是每一部分呢都要跟其他的部分协调。还有这一点呢，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写它，但是我就觉得保禄能分享的不只是一些言语，不只是圣言啊传给你啊，你也背熟它哈，有他传给一个人一个 vision， 一个对未来的看法哈，一个 mission， 还有一种 passion。因为不是这样冷冰冰的传过去，有时候这个 passion 这个激情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翻译啊，这股热情是可以被感染的。在一个团体教会团体中见到一群人，如果这几天啊，有外面的人来到见到你们多那么多的义工去奉献那么多时间啊，也会被感染。这个 passion， 为同一个目标哈来服务，同时他也很懂得把人转进来哈，创造一些参与的空间，大家都可以参与，大家都可以贡献。这里引起几句哈，他在书信中呢，他常常把他的交友卷入参与他的工作，比如哥林顿人后书，只要你们以祈祷协助我，这样因有许多人为我们求的恩典好使将来，也有许多人替我们感恩。他去西班牙之前，他本来预备去西班牙，不过后来很可惜他没有去。他说他想经过罗马，然后他说可以稍微满足我见你们的心愿，然后呢由你们送我上道，让你们帮帮我。他很谦虚，让人参与，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走啊，你们来帮帮我，帮我上道，这样制造空间让别人参与，也让这股热忱呢也感染别人哈，一起去服务。对合作者的信任和对于后辈的提携，不是自己高高在上啊，我保禄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合作者的亲密的合作者就是帝铎、蒂莫德这两个。他有一些很漂亮的说话描写蒂莫德。比如他这样说哈，因为太漂亮了，又读一读。若是蒂莫得到了，你们要留意，叫他在你们哪里无恐无惧，因为他是办理主的工作，如同我一样，所以谁也不可以轻视他。哇，我一个俗傻哈，如果被自己的奖项这样被派去个团体，有自己的奖项，有自己的主教哈，这样写推荐信呢，我觉得哇，真是心花怒放了。保禄就是这样推荐后辈，那你们要留意啊，好好对待他，因为他也是班主的工作，如同我一样。好，还有我打发蒂莫德到你们哪里去，他是主内在主内是我亲爱和忠心的孩子，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在基督内怎么样行事，和我到处在各教会内所教导的，他是我亲爱和忠心的孩子。实在我没有一个像他这样诚心关照你们的人，他对我如同儿子对待父亲一样，与我一同从事了福音的工作，这样慈父的心肠。好，还有很多他不过又跳一跳了，对，最后一点了，困苦不能屈，是孟子所说的困苦不能屈，什么不能摇啊？ 威武不能摇，我就把它不把它改变了，挫折不能移。保禄受过很多苦啊，保禄的苦路啊，政治，比如劳碌、危险、迫害。后来我们看一看《哥林多人后书》第十一章，病痛，他来写给加拿大人呢，他说我来到你们中间的时候呢，我身患重病。他也受过，他也谈到他身中他的身上的一根刺，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一些病。监狱，兄弟的不信任和误解。他说说起初皈依之后，他说他去了耶路撒冷，没有人管他，因为大家都怕他。那起初因为这个人物啊，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吐出来，他以前迫害过教会，现在皈依了，是不是真的？所以起初大家都对他不太信任他，甚至有一些误解，还有内心的矛盾。我们后来会引出一段他自己讲出的内心的矛盾，在罗马书中，害怕、失败、孤独，为团体操心，反对者也很多。比如这一段他的劳碌，他说论劳苦我更多，他把自己跟这些炫耀自己的宗徒们比较，他说他们是基督徒吗？我也是，我可以说我更是，因为我受的苦更多。论劳碌我更多，论监禁更频繁，论敲打过了量，冒死亡是常事，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了，这样有多次危险哈，被十击一次，叫翻船三次，在深海中度过了一夜，不只是我们的月纳，他也是哈，他还没有那条大鱼的保护哈。又多次绳路，叫江河的危险啊，盗贼的危险啊，同族而来的危险啊，一大堆的危险啊。总之他当时呢，他不是一个炫耀自己的人，但是他就在这个情况中，他就压不住自己，他觉得这些他叫他们做假宗徒，只会炫耀自己，就问保禄你有没有推荐信呢，你有会不会行奇迹啊？保禄就说我可以夸耀的就是我的软弱，听听我的夸耀吧。他也很谦虚的说，容许我变成疯癫吧，容许我疯癫一下吧。他就一连串的把自己的苦这样数了出来，除了肉体的苦之外呢，除了他说还有我每日的烦恼，对众教会的挂累，谁软弱我不软弱呢，谁跌倒我不信教呢，就是他不只是有自己的苦，也背上了别人的问题，别人的忧累啊。这一句是他自己讲的哈。自从我们到了马其顿，我们的肉体没有得到一点安宁，反而处处遭难，外有争斗，内有恐惧。可怜的保罗，是他继续讲，外有争斗，内有恐惧。这段他描写内心的争斗，他说我不明白我做的是什么，我所愿意的我偏不做，我所憎恨的反而去做。感谢保禄给了我们这一段，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我们也有啊，不过看着他有哈，那我们就对我们也是一个鼓励哈。我也知道善不在我内，就不在我的内生内，因为我有生善，但是实际上我就不行善。我知道我有读圣经，但是我偏偏不读。我知道我要活出圣言，但是我就很懒。我知道我要默想，但是我就一想，我就不知道想什么，我常常分心。那保禄也这样说哈。我这个人呢，真不幸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该死的肉身呢？这些也是一个内在的苦哈。监狱的苦啊， 各种不同的苦啊。不过他就说，我只是软弱的时候呢，就是我有能力的时候了。这段也是非常漂亮。他说连痛苦也可以为他有益，他说我们 连在磨难中也欢耀，因为我们知道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因为天主的爱接着所赐予给我们的圣神已经倾注在我们的心中了。困难吗？只可以让他 更坚强。我在我的《妙哉宝录》这本书里面有一张这样的一篇文章，不倒翁。我记得我小时候，你们有没有玩过，就是 这些娃娃底下很重的哈，那你推他你打他，他就跌倒，不过后来就立刻站起来就向你笑，你永远不倒，永远你打不打他不上。宝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说不是因为他自己强，他说我赖加强我力量的那一位能应付一切，是一句可圈可点的一句，我赖加强我力量的 那一位能应付一切，这个就是他福全的力量，这个就是他的力量的源泉。从痛苦中他可以感受得到喜乐，我们就用他的最后的一两句来结束，因为就把主题带到福音之乐，因为保禄也深深的感受得到福音的喜乐。他劝勉我们，在腓立伯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在主内应该常常喜乐，我再给你们说，你们应当喜乐。腓立伯书是保禄在监狱内写的，短短的一封信有九次保禄谈到喜乐。他刚好就在，不要以为他当时呢是情绪高涨啊，一切一帆风顺啊，很顺利啊，一切都很好啊，不是，他当时正在监狱中，在这一封短短的信中有九次那么多哈，这一句你们应该常常喜乐，我再给你们说，你们应当喜乐哈，你们什么都不要挂累，只在一切事上以恳求和祈祷，怀着感谢之心向天主请想你们的请求，好像听到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天主知道。在我们的福全的使命上啊，当然我们也见到困难，在我们自己的跟圣言的关系上我们也见到困难，我们要做的，面对这个近代社会，传福音不是那么容易，传圣言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也不要太过分忧虑，把我们尽量活出我们福音的喜乐，然后把一切交给天主，因为他是喜乐之源，因为圣言自己有一股能力，不是只靠我们，也需要我们跟他一起走，不过不是只靠我们。好了，我超时了，对不起。所以分享的时间就要缩短一点。